大家主日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用你的爱来拯救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就愿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工作，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慈爱，经历你的美善。也愿你祝福使用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亲自工作，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有能力去遵行。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中，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保罗曾经说过，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可以说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负的责任。这样向神尽忠的观念，其实不只是在新约中出现，它不是一个新约中才有的概念。在旧约中，很多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忠于神的重要性。其实，在过去我的两次讲道中，都在和大家分享关于一个概念，很重要的概念是《申命记》中对守约的一个强调。甚至我们可以说，整卷《申命记》都是摩西在勉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持守和神的约，要忠于他们的神。那今天我们要看到29节的经文，摩西在这里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要认识到他们与神立约的身份，他们要忠于他们的神。在上次的讲道中，提到28章的1到4节的经文的时候，我提到过一个希伯来文中常见的一个文学特点，也就是存在一种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结构，一种交叉的结构。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中呢，经文可以说是前后对应啊，前面最前面和最后面是有相关的一个主题，然后有这样对应的结构一直往中间走，而中间的部分常常是经文的重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啊？或许只是简单提到过，那再次加深大家的印象。那在经文的今天我们要看到29章中，可以说也符合这样一种交叉的结构啊。大家可以尝试翻开自己手中的圣经，我在这里没有列到这个幻灯片中。如果看新看这一节这一章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第1节和第29节算是两节很特别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呢，都是去承接上下文的。特别是在第1节29章的第1节，在希伯来文圣经中，这里其实是28章的最后一节。这节经文呢，被理解为是之前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大的段落的一个结尾。很多人认为呢，是跟这个经文的申命记的5章1节，从第5章一直到28章这样一个很长的篇章，跟这个5章1节来呼应。在那里经文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啊。这是开始，那这里就是结束，起着一个总结的作用，提醒他们这些就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话。那他也接着开启下面一段摩西的发言。如果我们看29章第2节，就可以看到跟第5章1节很相似的一个叙述。这里说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啊，同样的类似的一些内容。所以说这里的29章1节可以说是承接上下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同样在这里来看到，经文的29章29节也处于一个衔接上下文的位置啊。这节经文呢，其实如果我们放在这里，也会看到它是很多经文的书写中也是单独列成一段，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内容啊，跟上面的28节好像关系也不是特别的紧密，跟后面30章1节也不是相对的那么紧密啊。但是这一节经文啊，可以说也是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衔接上下文的位置。这里也在提醒以色列人重视与神之间的约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首尾两节都在提醒以色列人要看重与神的约，彼此呼应。我们再往中间看2节到第9节，这里主要讲述了以色列人过去在神带领下的一些经历。 对应的16节到28节更多提醒以色列人将来远离神的时候将要经历的遭遇啊，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都有发现这一些。而最中间的段落这里的10节到第15节是提醒以色列人很重要的关于立约的语言，提醒他们是神的子民，与神有立约的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实际上这样一个前后呼应的这样一个结构，对应的结构。那根据这样一个结构呢，我会分成三部分分享。首先我们来看2到9节，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位蛮有能力的神。之后我们再看16到28节，看到这是一位严惩罪恶的神啊，关于以色列人之后的遭遇，如果他们犯罪会得到严惩。最后我们再来看10节到15节，看到这一个内容的一个核心，看到这是一位拣选立约的神。那每一部分呢，我也会通过经文来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忠于这位神，要怎样来忠于他。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啊，是这个2到9节的经文，我们要去忠于这位蛮有能力的神。在这段经文中讲述了以色列过去40年的经历，在这一切的经历中能够看到神的大能。在第二节的经文这里说，摩西召全以色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这里特别提到埃及的经历，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以及他的全地所做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他们曾经经历过见证过神对法老所做的带领他们出埃及时候所做的一切事。第三节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考验，那些神迹和大奇事啊，这是一个非常专用的一些，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是一种专用的描写，指的是神用大能的手段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这里讲的是这是一位大有能力拯救他们的神。接下来如果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这里提到的是出埃及以后一段时间的经历，他们在旷野40年的经历。这里经文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神奇迹般的供应他们衣物上的需要。第六节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烈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生活不好，而是说神奇迹般的供应他们的饮食，他们没有饼吃没有酒喝，但神用泉水用玛拿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一位大有能力看顾保守他们的神。在这一段旷野的经历中，神的用意是让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神。这是旷野40年的经历，神的保守看顾。最后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经文说，你们来到这地方，来到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曾经有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鄂出来迎击以色列人，与他们交战，但是以色列人击败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并且分给两个半支派作为产业。这里描述的是曾经他们跟西实本王和巴山王交战的这样经历。这个也记载在申命记的开篇2章3章，那里说很明确的说，是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耶和华把这些城市啊，他们的地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并且是神将这地赐给这两个半支派作为产业，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这里看到这是一位大有能力赐予以色列人胜利和产业的神。所以从这以色列人一切的经历中，我们都看到神的能力、神的供应、神的掌权。所以经文到第九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谨守这约的话，遵行他们，好使你们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亨通。因为这是一位蛮有能力的神，值得他们去跟从。曾经他在埃及拯救，在旷野保守他们，并且到约旦河东赐产业祝福他们。所以在这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时刻，摩西带领他们再次回顾神在他们历史中神大能的作为，重新去确立他们和神之间这样的立约的关系，提醒他们这位神值得以色列人相信和跟从， 跟从他也会得到一切的亨通，一切的祝福。这是一位值得他们效忠的神。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信息，这位大能的神值得以色列人来效忠。可能大家会发现我漏掉了一节经文，大家发现是哪节吗？第四节的经文。这节经文的位置其实说提到的内容其实是有些奇怪的。这里说，但耶和华到今日还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好像说神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让他们不能明白。其实这里讲的不是神让他们不明白，这不是重点，而是说神用了一切的方式，但是直到这一天他们还没有充分来理解，他们仍然缺乏领悟的能力，他们心没有打开，眼睛没有打开，耳朵也没有打开，提醒人们的愚钝。神一直用各种神迹提醒他们他蛮有能力，但是以色列仍然需要去回顾才能够理解神的大能，他们仍然缺少这样的一种敏感性。经文在说，这样一位神值得他们去跟从，神愿意赐福他们，但是他们需要不断去想起神的作为，从而才愿意，才能够去持守遵行神的话。所以我想这里的经文在提醒我们，不断去回顾神的作为，对神感恩的重要。摩西在这里带领以色列人回顾他们得到拯救，走出埃及，蒙神在旷野保守，并且在这迎进入应许之地时候得到这样祝福，战胜敌人的经历。我想这句话，这些话不只是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这里经文也把我们拉入到这个场景，让我们都去回忆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所做的大能。所有经历过神的拯救看顾的人来说，我想都提醒我们去回到这一个时刻，把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神把我们从苦难中，从曾经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这样的故事重新去回想。我们曾经没有喜乐，缺少自由，或许是在罪恶中难以自拔，或者是在一些消极的情绪中，抑郁中，或者痛苦中，我们逐渐沉沦。但是当我们知道耶稣的拯救，听到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的复活的好消息时候，从而我们就发现了光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得到每天的来自神充足的供应和祝福。这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波折，没有困难，但是神仍然看顾引领我们一直走到今天。我想可能我们都能想到一些特别的时刻，神在一些奇迹般的供应中给我们需要的帮助，并且神也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经历失败，而是让我们用勇气和爱心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我们会在想报复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饶恕，我们会在痛苦过程中我们能选择喜乐。这是神的供应和祝福，不只代表是物质上的，很多时候是神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让我们在光明中而不在黑暗之中。神也让我们得到越来越丰盛的生命，并且告诉我们这生命可以持续到永恒。神会给我们这样丰盛的产业。我想我们都可以来回忆这些一切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可能不一样，但我们都有这样的故事。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也是健忘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样充满神恩典的故事尘封在一个角落，好像放在储物间里，慢慢忘记它的存在，甚至因为这样的忘记我们也会慢慢远离神。但每当我们打开这储物间的门，看到马在那里一个一个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故事，神的恩典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有很多的丰富的感受，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感恩。这些经历其实是鼓励我们加深对神的吻深，更加忠于我们的神。 所以希望每个人能够常常来思想这样的故事。我个人也很喜欢听这样各种的见证的故事啊，不管是这个受洗时候能听到很多人的信主的见证也好，还是感恩节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的感恩的见证也好，我想这一切都是在提供很多丰富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广阔，神的伟大。我觉得其实做牧师来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就是能听到很多人的故事，不论是探访中也好，还是说在跟别人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好，常常能听到一些特别的故事，信主的经历也好，生命中的祝福也好，神的保守也好，帮助我可以更多去感叹，去发现神奇妙的大能。这是一个牧师最大的幸福之一。我想其实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也有这样的祝福，在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交流的时候，在我们听到其他人的故事的时候，神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倍的祝福，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从别人的经历身上也可以看到神的大能，谁的美善。所以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家多多分享见证啊！我还有印象，历史中我们教会主日的时候也常常用讲台啊，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弟兄姐妹分享见证。所以如果你有好的见证，也欢迎你啊，跟我或者其他的教会的领袖啊来提起啊，或许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机会让其他弟兄姐妹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这一位蛮有能力的神值得我们不断去提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也值得我们更深的去效忠于他。那这是第一点，忠于蛮有能力的神。第二点我们来分享的是忠于严惩罪恶的神。我们先会跳过经文中间的部分，10到15节，我们一起来看16到28节。这里讲述如果以色列以后远离神，神会给他们一些警告，一些咒诅。在这里首先提到的不是未来啊，先提到的是一些过去和现在存在的状况啊。在这里16-17节的经文在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过去曾经见过的各样的偶像。在这里经文说，你们知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经过列国，从他们中间穿越，你们也见过他们的可憎之物，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这里讲说以色列人，你们以前见过各样的偶像啊。这里其实这里我标注出的两个词，可憎之物和偶像，这两个词原文中都是一些很贬低的词汇啊。第一个词大概意思是说令人厌恶的东西，第二个字用词呢更加的不雅一点啊。原文这个字根是粪，或许可以翻译成是像屎一样的东西啊。原文大致的，如果这很这种生硬，相对生硬一点翻译就是你们见过他们那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和他们那些屎一样的偶像，就是他们的木头、石头、金子、银子。曾经他们经历过一切，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经历过旷野中和一些国家之间的战役，包括在这个约旦河东打败刚才所说的那两位王，他们都经历见证过这位蛮有大能的独一真神和这些不堪一击的雕刻或铸造的假神的一些对比。以色列人的经历告诉他们两者的区别，他们的神大大胜过这些埃及和列国的神。所以摩西在这里用这些很贬低的词汇来讲，你们都知道这两个不能相比的，但是经文接下来说现在仍然有一个担忧。这里说唯恐你们中间有人或男或女或宗族或支派，今日也就是现在有人可能会去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可能会去再去侍奉其他国家的神，并且这里说恐怕你们中间有根长出苦菜和阴尘来，意思说现在可能这个土壤底下隐藏着有一些根，有一天再会结出恶果和苦果。也就是说现在可能会潜藏着一些问题，导致以后有不好的后果， 甚至招致神的惩罚。在这里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这样偶像对你的心灵一直存在，甚至有可能这样潜藏的问题会导致未来你们再回到对偶像的崇拜之中。并且这里也说提到说是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偶像的吸引很多时候是跟内心的问题相关的。进入接下来的经文啊，也是印证这一点。十九节这里说到啊，这里提到一个想象中的一个例子，以一个人所说的话为描述，来描述一个敬拜偶像的人的一种心态。这里啊讲到说，这样的人听见这诅咒的话，心里还庆幸。意思指的是之前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列出来神所提到那些非常可怕的一些诅咒，让人觉得都难以接受，难以正面面对的那些诅咒。我们上次有所分享，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感受过那种沉重。就算是这样的话被提起的时候，仍然没有引起这些心中被偶像吸引人的重视。他们还会认为说自己远离神不会承担后果，认为自己仍然可能会承受祝福。在这里十九节后半节的这一部分经文啊，这里所说的，我虽然随着顽固的心行事，却还是平安无事啊，以致有水的和无水的都消灭了。这里如何翻译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原文的含义不是非常的明确。在这里我不想进入太多的细节，这里有好几种可能性。甚至有些人认为说这里说是翻译为以致他除灭，或者说是神除灭被水浇灌的和缺水的，或者说是被理解为说导致义人恶人都会遭殃啊，这可能是接近于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也有被理解为说认为说这里的意思可能是以致被水浇灌的可以除灭缺水的，被理解为说义人的义行可以盖过个别人犯罪犯错这样的一种后果啊。所以这里面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如果我们看和合本和和合本修订版，也把这个最后这一小句的翻译也不太一样。和合本修订版说以致有水的和无水都消灭了这是更字面的翻译，和合本是相对更意义，说是连累众人不过包括这两个其实把这一短句放的位置也不一样，有的放在这一个人所说的话里，有的放在这一个人所说的话之外，认为是一种评注。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解经的问题，但是我想这里有一个很一致的地方，不管如何翻译啊，一个很核心的一致的原则就是，这个人会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恶行，不会去理会神通过这些咒诅的条款的一些警告这是很明显的。这里所说他有顽固的心，更多是说他去高举自我，忽视来自神的话，也忽视自己可能对其他人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再次提到这样一个高举自我、自己顽固的这样一种状态。经文又在提醒我们说，偶像崇拜和高举自我常常是互相关联的，都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应有的位置。面对这样的情况，神会有他的惩罚，神会惩罚这样的作恶，这样的偶像的崇拜，这样的自我高举。在这里说耶和华必不愿饶恕他，接着说耶和华的怒气和妒忌必向他如烟冒出，要把他烧尽，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诅咒都加在他身上。神不会饶恕，神必要审判。耶和华要从天下涂去他的名，他的名要被除名，要经受这样一个严重的咒诅，并且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遭遇祸害。他不能因为其他人的缘故而免除刑罚，这个人不能存侥幸的心理，他不会被放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会对具体犯罪的个人有他的刑罚。接下来经文22节开始又讲到，如果这样潜藏偶像崇拜的问题， 在以色列之中得以发展，那就不再是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会导致整个应许之地都经历到神的诅咒，经历到各样的灾祸。这里有很多具体的描写，也是提供一个假想的场景，会有列国的人从远方过来，来谈起以色列人一切的经历。这里说，这地将有灾祸，将有耶和华所降在这地的疾病，啊，各种各样的描写，包括具体的一些介绍，遍地都被硫磺和盐所侵蚀，带来的后果是不能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长不出来。这是对一个地最严重的一种咒诅，并且在这里类比神曾经对一些罪恶的城市的审判，好像耶和华在怒气和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整个圣经历史中最为严重的神惩罚的一个例子之一，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中发生一个假想的对话，人们要问到这样审判的原因，耶和华为什么像此地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大发烈怒呢？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都会思想究竟发生了什么。经文的回应是说，到时候人的回应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以色列人离弃了和神的约，去侍奉别神，敬拜其他的神，侍奉敬拜别的神，神因此而发怒，怒气向这地发作，将一切诅咒降在这地上。并且神的做法是，这里预言之后的被掳，要把他们从这地拔出来，抛到别的地上。这里用三个词汇，怒气、愤怒、大恼恨，可见他们所犯的罪恶之重。这里经文在告诉我们，神会严惩个人或者群体敬拜偶像、自我中心的行为。如果以色列人背弃了和神之间的约，没有忠于这位曾经拯救并祝福他们的神，他们将经历一切背约的后果，承担约中所说的诅咒。我们看到这里经文所讲的和28章中那里所提的很多诅咒的内容是非常一致的，不论个人或群体犯罪都会得到神的严惩。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应有的态度，警告我们不要去滥用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看这里假想的这个人所说的话，其实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跟我们心中的声音有些类似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声音，我已经信主得救了，我不再被罪恶所捆绑，我也不用承受罪的代价，我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神的恩典足以遮盖我的罪，不论我做了什么，我一定会享有平安和永生。是不是跟这里所说的这个人所说的话很相似？但这从来不是基督教信仰应有的观点，这是经文中反面的例子，这样的做法会得到神的严惩。可能我们心中这样的想法有些道理，比如说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的罪，但是这样的道理应当引导我们走向忠于神的生活，而不是去滥用神的恩典。这里经文其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警戒，挖掘出我们内心隐藏的悖逆，并且督促我们要更加的谨慎，更多去活在神的心意上，遵行神的话。所以特别希望当我们心中出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出现这些偏向犯罪敬拜偶像的念头的时候，这经文可以跳进我们的脑海，这个假想的人的声音可以跳进我们的心中，防止我们去走同样的路，防止我们去得罪神。这里经文也提到潜在的偶像崇拜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明白敬拜偶像是错误的，甚至我们也理解这些偶像 不像我们所信的神那样大有能力。但很多时候，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彻底解决人会敬拜偶像的问题。这里经文就讲到这一些，他们以色列人的经历中曾经知道神胜过这一切的国家，一切的敬拜偶像的国家，神的能力胜过这些偶像，但是这些人现在仍有可能偏离，远离神，再去敬拜偶像。有人曾经说过，人的内心就好像一个偶像的工厂，人的内心非常善于制造偶像啊，这里说的肯定不是这些有形的偶像，好像一个雕像一样，而是无形的偶像，那些我们在意高于神的东西，并且人内心是善于美化这些偶像，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像偶像，但其实却是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却是随从世界的标准。那前一段时间胡红在跟我闲聊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讲到小时候他的父母如何去培养他胡红小时候是很喜欢文艺的喜欢跳舞，不喜欢学数学，但是他的父母呢很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学业上有所造就就让他去学奥数班大家可能都知道奥数班是什么啊？这很多中国大陆就是关于一些超过小学生或中学生水平的这样的一些数学的学习这个更多像是一些竞赛性质比谁聪明大概这样的性质。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父母其实是尝试把他往一个方向去培养。另外，父母也希望他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不要什么奇怪的想法，不要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听话在别人面前呈现出我培养出的孩子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我作为父母，我在孩子面前我有这样话语的权威。我想可能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也有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也会考虑说怎么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心中想象的一些方式去培养我们的孩子，但换一种说法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不是有道理。我们也可能按照我们心中的偶像去塑造我们的孩子。我再说一遍，我们有可能按照我们心中的偶像去塑造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尝试去塑造成理想中我们看中的那些偶像的样子。比如说我们看中一个好的出身，如果我们真的在意这些，我们会努力把孩子培养让他去上名校。名校代表一个好的出身，好的招牌。如果我们看中一个人光鲜的外表，我们可能很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多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不管是学习乐器也好，还是学习特长也好，我们希望他可以闪光。如果我们看重成绩，看重人的认可，我们可能很注意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是不是学校中的绩优生，是不是别的孩子别的家长口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如果我们看重社会中的尊重和地位，我们可能非常希望孩子成为医生或成为大公司的雇员。这样说起来很好听，也容易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或许就是我们父母眼中的金和银，我们尝试去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他成为闪闪发光的偶像，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当孩子没有按我们所预想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有压力，因为根源是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偶像。当我们这些盼望的东西，我们期待的东西落空的时候， 我们没法放手。所以这个例子其实在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何培养孩子，会说明我们究竟看重的是什么。这里我不是去说大家有些做法是不对的，让孩子成才很重要，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但是我们是不是把它放在过高的位置上，或者把某一些东西看得过为重要。如果我们过于看重一些东西，过于看重神，那或许我们应当回到神的面前。或许我们更应该想一想，让孩子从小认识神是不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让孩子有一些更为好的品格是不是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更该去思考，是否培养孩子成为全心跟从耶稣的人，甚至当他们愿意专职去侍奉神的时候，仍然去鼓励他们，陪伴他们。我还记得我当时最开始提到我想去读神学的时候，父母的一些反应啊，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有人之常情，但是也有社会中的、世界中的很多的看法和标准。他们希望我获得一个博士的学历，希望我仍然成为别人口中的那个好孩子，那个走在正路上的孩子。但我想这些例子，认识神也好，好的品格也好，侍奉神也好，同样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过于看重的偶像。因为有些时候这些方式也代表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信仰的模式。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努力进入，把他们挤入到我们所认可的信仰模式之中啊，也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有可能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培养的门徒，希望把他们挤入我们认同的信仰模式中。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了解神如何使用每个人。或许神使用你的孩子的方式就是让他用他专业的技能造福社会，或许是用他艺术的创造力来丰富这个世界，让人看到神的美好，也或许是应用他的口才来伸张正义，也或许是让他照顾好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丰功伟绩，但是成为家人的祝福。我想我们都自己内心中去反省，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神让我们去跟从他的。我再次提醒大家，孩子不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也不一定会把我们的孩子塑造成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利用好我们跟孩子的互动，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破除我们内心的偶像。所以提醒大家，希望这一切我们生活中都可以帮助我们远离偶像，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去发现我们身上的罪，也去在神的恩典中得到释放。那经文这里也提到啊，面对这样的一些神的对罪恶的严惩，群体也是有责任的，因为群体也会遭遇到神的惩罚，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监督，不要让教会被罪和偶像破坏。经文这里提到严重的后果，也就是以色列人被从这地拔出，所以我们也需要彼此提醒，互相督促悔改，也让我们教会能够一直成为忠于神的见证。那最后跟大家分享第三点，我们回到中间这一部分10到15节来讲述现在的场景。在回到这一部分之前，我们先看啊这个首尾的两节经文。一个是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在何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之外以外，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这不是说一个新的约，而是说是对之前的约的一个延续。这里提到约的重要，提到遵行神的话的重要。29节这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要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位拣选以色列人的神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常在神约的祝福之中， 说永远属我们和我们耶和华，希望我们去遵行。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立志引导我们的全家，包括我们的后代，都去认识我们的神，跟从我们的神。这里也特别提到一点点啊，也是二十九节的经文，其实在我在翻看解经书才发现啊，这里有些我们以往的认识不一定是代表说是准确的，或者说是足够丰富的。我在这里看到，这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我们常常的理解是说这里隐秘的事是神没有启示的那些事，而明显的事是那些神已经启示我们的，更多是讲到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应当去遵行神的启示这是某一种解释。我还看到其他一些解释的方式，但是都有一些道理。有些说是这些隐秘的事是指神设立这些律法背后的一些逻辑和原因，这些是属神的，但遵行的这些行动是人应当尽的责任也有一定道理，说我们不要去探寻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有些时候忠于神是忠于他告诉我们怎么去行就很重要。还有的解释是说隐秘的事是指未来的事情那些我们去推测去好奇心去探测未来的事情，这些不要去做，那些事情是属神的。我们更重要是现在去遵行神的话，遵循神的心意，这样的行动这是更为重要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包括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隐秘的事是指那些隐藏的罪，隐藏的罪神会审判，但明显的是显出来的罪这些呢是每个人要负责，甚至是神的属神的群体要彼此监督的，好像也有些道理而包括这些可能不同的解释都跟这个上下文有一定的联系可以看到经文比想象中复杂，但是我想这里仍然有一个一致的原则，就是对比神和人，人在自己的约中有自己的责任，需要忠心于神，而有一部分完全属神的事情不是我们要操心的。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里最中间一段的经文，十到十五节的经文，在这里提到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神的拣选是最为核心的一个要素。十二节说，这里神让他们站在他的面前，是要使他们进入耶和华你神的约这里和合版的翻译就不是很准确，这里原文进入这个词是相当是穿过的意思指的应该是说就是有点像这个旧约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那里我们看到那里描述一个火炉经过被劈开的这样的牲畜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是经过这样的牲畜来建立这样一个约，所以这里用了进入这个词，就是那个经过那个词可能是指这样指向这样一个过程。这里讲的是说他今日十三节说神今日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就是那个看到这完全是神的行动，神的拣选，行动的对行动者都是神，不是人要做神的子民，而是神要立人做他的子民，神的拣选，并且在这里要赐予这样牢固的关系。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他是以色列人的神，赐予他们尊贵的身份。这是这里经文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到十三节，这里还说，照他向你所应许的，照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这里也提到神的信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祝福他们的列祖，也会祝福他们的后代。神一直在尽上他的责任，持守这个约，神仍然在体现他的信实，这是经文强调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信实是他在约中所做的。我们再回到相对前面一点的位置，这里讲到今日你们全都要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参与这个立约的仪式，就是各领袖、族长、长老、官长。这里提到很多领袖的名字，但是也提到平民，以色列所有的男子，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女人常常在那个时代是相对次要一些的位置，但这里他们平等的站在神的面前， 包括他们的孩子，那些被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一些事情的人，也站在神的面前去立约，包括在营中寄居的那些被认为不是以色列本族人的，也常常被认为是位置最低下最没有权力的人。这里说从为你砍柴到为你挑水的人，各种各样，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包括所有全部的卑微的仆人都站在神的面前与神立约。这可以说就是世界中这样平等观念的一个根源。这里的场景我想很帮助我们去思考教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作为弟兄姐妹彼此平等的相待，谦卑去聆听其他人，谦卑去服侍其他人。虽然我们在教会中会有一些不同的责任，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这些会让我们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同的责任要尽到，但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他的儿女，神给我们这样平等的身份。在经文的最后这一部分14-15节也提醒我们神的包容，神约的包容，说我不单单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15节这里原文的意思大概是说，既包括今日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也包括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所有后裔，以色列的后裔现在还没有站在这里的，包括说以后那些再被吸引来跟从神的人，所有那些将会被神的恩典打动来认识他的人，这约是跟他们所立的，也是跟我们所有人所立的，就是神的永约。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是不是有这些人能够来认识神，都在于我们如何实现我们在神在世人面前我们的见证。如果没有好的见证，将吸引人来认识神；如果没有坏的见证，就像这里刚刚我们提到的神的惩罚那一部分所讲的，人们看到说是人离弃了神，神才带来这样的惩罚，不是神的错，而是人的错。但我想再提醒我们，我们究竟要站在哪里？我们是更好的跟从神呢，还是远离神呢？这是一位蛮有能力严惩罪恶拣选我们与我们立约的神，是一个有丰富美善一切恩典的神，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跟从他呢？是不是愿意因为他远离一切的偶像，单单属于他呢？愿我们可以忠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内心仍然藏有各样的偶像，也知道我们常常会被这个世界吸引，也常常会自以为意，就求你除去这一切的偶像，再次洁净我们，让我们更加看到你的美善和恩典，也更好的跟从你，更多的忠心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